好，弟兄姊妹午安。今天是我在加勒山华人基督教会上任之后第一次在崇拜里面讲道。虽然我是知道教会是有年标和有季题的，但因为我在去年的11月和今年的2月我都是在大家中间宣讲了我有一个讲道的系列。那个讲道的系列是叫做英国基层劳工信仰反思。咁啊，头嗰两次讲到咧，系已经讲咗头两篇。咁我系希望有始有终嘅，所以我同执事沟通过，希望我能够系将整个系列嘅五篇信息讲完。咁喺呢度我都特别多谢执事佢哋嘅谅解嘅。今日嘅讲到咧系成个系列嘅信仰反思系列嘅第三篇。我第一篇讲嘅啲咩咧？因为系旧年啦，可能大家已经唔好记得。咁我稍微重复少少。我第一篇系讲到。我哋睇保罗讲话，考验里面上主必定会为我哋开一条出路。我哋成日都期望嗰个出路咧，系一条我哋意想不到、突如其来嘅一个 easy way out。但系其实喺圣经里面，我哋睇翻个文本咧，好有可能保罗所讲紧咧忍耐就系嗰个出路，而唔系讲紧忍耐到底我哋会见到出路。呢个系我第一篇。第二篇我是讲紧，我哋嚟到英国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好迷茫，我哋缺乏咗喺香港好多生活嘅意义。但系我喺第二篇我讲到，其实我哋赚到钱养到家，其实呢个就已经系我哋工作嘅意义。每一日活好我哋嘅生活，就系我哋嘅生活使命。喺进入第三篇嘅时候，我同样想先讲明一件事，因为系好重要嘅，就系好似前两次一样，其实今日呢段嘅经文，我系。经过非常长时间的反复咀嚼和思考了很久，不过我仍然要强调，我今天讲的可能只是达到我一个信仰思考的中途站，而未必是一个终点站。不过我仍然是虚心的盼望上主会使用今天这一篇的宣讲去令到弟兄姊妹受到启发。我今天这个讲题是叫甘于平庸，因为真的很平庸。没错，这个平庸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坦白讲，其实我是很清楚一直以来我给人的一个印象的。虽然我不是一个顶尖的人，但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距离平庸都会有一段距离的，仍然。因为由小到大，其实我真的读书又真的不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都能够可以拿到几好的成绩的。我最强的强项是什么呢？就是写作。写作。我曾经在我人生里面参加过不同的公开的写作比赛，其实我全部都获奖的。然后是会有出版社、政府、大学都会为我出书的。我牧会和宣教二十几年，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怎样好的牧人，不过觉得自己的生命曾经被我们触摸，被我们牧养的人确实也不是一个少数。在去年的九月，我和师母回了台湾，过去二十几年曾经被我们牧养的青少年现在都做了父母，又或者是我们曾经帮他们做婚前辅导的一些 young 的 couples， 在特登在一个周末的时候，他们专程是飞去台湾，就是请我们吃一餐饭，其实是令我们很感动，令我们觉得我们的牧养功夫没有白费。不过永远讲完这些东西都是有个 but， 三年半之前来到英国，离开了全时间的牧职，五十几岁人转换一个已经驾轻就熟的人生跑道，可以这么说，人生是重新开始。我应征很多份的白领工作，包括我寄信等等，其实超过200份是完全没有回音，所以我也都只能够好像大部分来到英国的香港人一样，转移是出卖自己的劳力，虽然没什么，还有时间就有很多了，是不是就去做基层工作。如果都要做一个小的总结，我都没办法不承认，其实我在这些工作里面，我的表现不单止是平庸，简直就是失败。不要说我来到英国之后，其实我是一共失业了8个月，我总共打过4份工，没有一份是靠我自己求职成功的，全部都是靠弟兄姊妹介绍的，还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他介绍给我先，那我才有的。对于一个原本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面试是从来没有失过手，甚至只是有雇主向我招手的人来讲，其实我真的要承认，过去的3年半我是觉得自己平庸到 是没有面目见人的。我还想讲给大家，在那四份工作里面，我工作的表现是几咁绝顶的差劲。我第一份工作在 Nottingham 做药厂，做了半年，经理首先裁员就裁了我了他裁三个，就其中一个是我。第二份工作，我在超市里面是做寿司档的师傅，老板和经理请我的时候是说要将整个寿司档交给我打理，但过了四个月都是这样说，第一句你说你做的寿司很漂亮，不过你做得很慢跟着就减了我的工时，由每日八到九个钟减成三个钟。大家都知道了，这样的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想我自动辞职，那我都识趣的。第三份工作，我是做三文治厂，工时不是很长，都是妈妈爸爸耕这样，不过在个雪房里面不断流着鼻水，兼且腰酸背痛到是难以忍耐。我做了五日就顶不顺，但重点是什么呢？其实有几十个香港人是做得好地地的，还包括很多望来你觉得是很柔弱啊、很瘦啊的年轻妈妈，他们不知做得多好、啊。第四份工作，也就是我来这里做牧者之前的一份工作，是一个 warehouse operative。我头两个月，我的同事一起进去，他们的 KPI 已经达标，就是我一个不达标，手脚慢。但后来我都感恩通过了试用期，不过其实一路做做做挨挨挨，去到上年的九月又做到劳损、啊、又放了六日病假，六日病假放完之后回去又要收警告信、啊、之后还要看了几个月物理治疗。可以说来到英国之后，我才是正式投身在商业世界的伦理和标准里面。我就发现在那个时候我才被放在成绩、效率、生产力同埋优胜劣败等等等等嘅显微镜下低，跟住我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根本就无需甘于平庸，因为真系好平庸嘅一个人。其实唔单止系我咁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听嘅时候都会有会心微笑啊！就我发现我喺唔同职场认识嘅香港人，特别系男同事吓，喺大家放 break 一齐吹下水嘅时候咧，大部分系会有一种表现嘅。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在这回忆当年的威风。例如这个就会告诉我，其实我以前是 GM 来的，就是总经理。那个就会告诉我，其实我是一个 division director， 部门总监。但其实大家一路在吹的时候，大家都在很平庸地做包装。我在想，我们很想被其他人知道我们过去有几咁光辉。其实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是很接纳到自己眼前的平庸，不是很接纳到自己变成为可以随时被取代、随时被用完即弃呢？于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遭受了 N 那么多次的打击，是迫使我认真去思考圣经究竟怎么样去看平庸呢？尤其我相信香港我们来自的一些的教会，无论福音派也好、基督派也好，其实我们有些东西会受了可能成功神学或者幸福音的影响，导致我们信耶稣得来，但其实我们不是很承载到苦难的，我们对苦难的承载力不是很足够的。这个情况我们怎样可以得到证实呢？就是其实我们听见证，我们很喜欢听什么呢？我们听到他最后是解决到的，是吗？是大团圆结局的，是隐恶扬善，我们比较喜欢听这一种。这个证实了我们其实我们对苦难不是很承载到。但是我们现在来到英国，大部分人其实可能都好像我一样，是无可奈何变得平庸。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都正是上主给一个机会给我们去反省一下一些我们以前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认为是很正能量的、是很正面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是不是又真的这么理所当然呢？今天我会跟大家，我是用和合本修订版，和修的所谓这个是我用开的译本。在这个译本里面，其实平庸这个词在圣经是出现过的。平庸在箴言，旧约的箴言22章29节是出现过的。在那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卑贱的，不重要的。不过当我查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里上下文的语境 因为我哋解经一定要睇上下文嘅，唔系净睇原文。我睇咗上下文嘅语境，对我哋理解圣经究竟点样睇平庸，其实系冇咩帮助嘅。反而我一路去思考呢个课题嘅时候，就令到我去谂起新约嘅哥林多前书。点解咧？众所周知，哥林多呢间教会好多问题，系咪啊？呢间教会里面有一批人好中意比。在教会里面同人比拼，比啲咩咧？哪个嘅属灵恩赐多啲？边个属灵嘅恩赐明显啲？边个嘅属灵恩赐劲抽啲？所以由哥林多前书，尤其是头先所睇嘅第十二章，我哋由呢一度去思考平庸咧，似乎系最适合不过嘅。其实喺成个嘅第十二章，保罗系用咗一个比喻咧嚟到去比喻紧教会，佢就系用咩咧？身上嘅肢体，我相信大家唔陌生，系咪？他用这件事去讲，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什么哪一个人会比另外一个人更加重要。这个是他很想讲的。而我今天特别选择是跟大家看20到26节。因为保罗呢一方面在这里呢，他用了很多次的不同的字眼，是提及跟那个箴言22章那个平庸那个的语义是接近的一些词语。例如在刚才我们听因为大家刚才一起读的时候，有几个字是你会有印象的。我不是很惯一路讲一路按是但。例如软弱，不体面，不雅观，有缺陷等等。这些其实就是跟箴言那里所讲的平庸差不多的意思，未必完全一样，但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是这段圣经呢，其实另一方面保罗有某些的逻辑其实都挺令我们困扰的。怎样令人困扰呢？首先在第22节那里，保罗他说 不单止是这样，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加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好像我刚才所说，如果我们将软弱是理解成为和平庸差不多的话，其实理论上这里保罗是勾勒一幅教会里面非常理想的境界，是吗？因为连平庸的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连平庸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忽略的，是吗？好好的。但是令我们困扰的就是下一句，因为保罗说了一句表面好好，实质却是有少少奇奇怪怪的说话。他说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要给他加上体面，我哋唔雅观嘅，越发要装饰得雅观。我再强调，我哋系无需要过分去斟酌唔体面同埋唔雅观分别代表紧啲咩，因为一种写作嘅手法，用唔同嘅字眼讲紧同一样嘢嘅。我哋同时将佢理解为同平庸差唔多，大概唔会同保罗心目中嘅原意相差好远。但系个问题系，当保罗咁样喺度重重复复咁要求紧哥林多教会嘅弟兄姊妹，要为那些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其实背后会不会有一种的意识形态，就是其实他是很介意那些肢体的不体面呢？所以才这么着紧要为他们加上体面。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用一个例子去讲明，就拉我太太落水了。情况就好像师母煲了一煲汤给我喝，不断问我够不够咸，而我就答够咸，够咸。不过你可唔可以俾啲盐我？咁即系个汤够唔够咸咧？嗱喺呢度，如果我哋用翻平庸呢个嘅词语，保罗似乎喺度就劝紧教会里面嗰啲标青嘅人，你要去帮助嗰班平庸嘅人变成咩啊？变成标青。嗱，咁样背后嘅意思自然就系、是、保罗本身。其实并不是太过接纳教会里面有平庸的人，甚至他根本就不接纳平庸。为什么？因为保罗是一个什么人？保罗本身在各方面都是精英，是吧？他连迹象盘都遮得叻个人的嘛。好了，如果我们对这几节的经文的理解没有错，你再追下去，我们现在想应用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我们将要面对一个更加大更加严重的问题。原因在于保罗其实完全没有讲明究竟怎样样去为那些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那个方法是什么，那个途径是什么。 想象一下，你就会知道佢嘅难处。你想应用呢一节经文，咁你系咪要好坦白去话俾嗰个平庸嘅人听？喂，你啊，阿弟兄，喂，阿姊妹，你好平庸啊！就算对方听完你咁讲，佢会坦白、开心、承认，系啊，我又软弱，系我又唔体面，系咪啊？我又唔雅观，又有缺陷。咁我哋又点样确保佢系有提升自己嘅决心同埋意愿呢？保罗完全冇讲，系咪啊？如果我哋对呢一切都系冇把握，咁保罗讲得咁好听，讲得咁靓，勾勒得成幅画面咁理想，又有咩意思呢？正如我对大部分经文嘅理解，嗱，呢啲系我哋好困惑嘅地方，但系要解通呢啲困扰嘅地方，往往就系我哋追落去，我哋就会发现嗰啲经文系会自己解得翻嘅。究竟呢段经文点解？我细心去揣摩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就发现有啲嘅细节其实系我以前从来冇留意过。首先喺第23节系有一个嘅词语，其实系好影响读者对整节经文嘅诠释同埋观感嘅，就系、是、加上呢个嘅词语，呢、这个动词，呢、这个嘅动词同埋后面嘅装饰连埋一齐睇，其实系好难唔令人去产生一种印象，就系、是、保罗好似唔系好接受到教会里面嗰啲平庸嘅人嘅，好似硬系要将一啲外嚟嘅嘢、外嚟嘅尊荣去堆喺佢哋嘅身上。但我翻查了超过十个的其他的圣经译本，再加上原文，我就发现加上其实更加好的翻译是围住他、围绕他或者送给他这样的意思。好了，我们一起带着这个新的理解，我们又进入这段经文第二个的细节，就是究竟什么东西才叫做体面呢？什么东西才叫做雅观呢？再讲由原文去理解，可以有一大堆嘅，系咪啊？咩尊荣啊、价值啊、补偿啊、特权啊、端庄等等等等等等。但系我成日都话解经唔系净系解原文嘅，我哋一定要睇上下文讲咩嘢。如果我哋唔停留喺23节，而系我哋继续睇落去，我哋就会发现头先嗰啲嘅原文嘅解释固自然可能系啱嘅，但系所谓体面同埋雅观更加大、更加可能嘅假释嘅解释。完全不是我们心目中所想，其实是指一班人，保罗是指一班人，因为24节这里他说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是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者身子将加倍的体面加给有缺陷的肢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你对比一下雅观的肢体和加倍的体面，在保罗的写作里面其实是相对的，只不过保罗在后面省略了几只字，是吗？省略了的肢体几只字。所以很有可能雅观其实不是指一种条件，也不是指一种形容，而是指一班人。原来他说的雅观是一班人来的。上主将一班条件较为理想的人给那些有缺陷的人。而这个的理解，事实上我们想回我刚才最开头所说，保罗讲紧十二章嗰度形容教会整个嘅比喻系咩话？肢体嘛，你就会觉得更加配合啦，系咪啊？如果呢个推测系啱嘅，咁样我哋再将23节头先我想讲嗰个加上啊，系解咩话？系解围绕送赠，成段圣经整个嘅味道就会变得唔一样。因为保罗嘅意思并唔系叫人，你不断去找身边那些不够格的那些人，那些平庸的人，你去提升他，不是。他是要求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和那些所谓平庸的人同在，在一起。而我对这段圣经最震撼的观察是什么呢？就是究竟哪个是体面，哪个是不体面呢？哪个是雅观，哪个是不雅观呢？是由使徒保罗去判断，由牧者判断，抑或是由当事人自己去判断呢？当我细心去咀嚼第23节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那条界线是很模糊的。你有没有留意保罗他第一次说我们认为不体面，我们认为不体面的意思是什么？ 唔睇面嗰啲人系第三人称，系其他人嚟嘅。但佢第二次再重复嘅时候，认为嗰个字唔见咗。你有冇发现啊？唔见咗啦。佢话我哋唔雅观嘅，讲紧啲咩咧？唔雅观变咗第一人称，个意思系保罗讲紧佢自己同时系睇面，但系佢自己同时系唔雅观嘅。由咁样睇嚟，究竟边个系睇面，边个系唔睇面？嗰条界线系咩啊？系流动嘅，系流动嘅。更加准确嘅讲法系，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佢标青嘅地方，亦都有佢平庸嘅地方。所以保罗先至会喺第25节做咗一个总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如果教会里面有一批永远嘅强者，有一批永远嘅弱者，保罗就唔需要讲彼此照顾，而系咩啊？永远嘅单方面照顾，系咪？好啦，所以翻去到我上一段嘅提问，保罗本身有冇好介意教会群体里面有平庸嘅人，甚至佢根本唔接纳平庸，因为佢系精英咧？我谂喺呢个时候可以做一个小结。只要你是属于教会里面的肢体，基本上你是不可以介意或者不接纳平庸，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总有部分是属于平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觉得自己我是没有平庸的一面的，我相信我们没有，应该是不是很大可能是你自己看不到，但其实你身边的人都看到，只不过你身边的人包容着你。而教会群体的可贵之处在于什么呢？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几咁平庸，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仍然是被人需要的。同时间我们都需要其他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独存的。所以我想讲，如果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刚才一路讲的可能有些复杂，有些技术性，但这些理解如果是对的，假如保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怎样将那些所谓平庸的肢体拉高，而是怎样去让整个身体学会和平庸在一起，这样我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这一班来到英国的香港信徒、香港基督徒，其实是会有一种非常贴身，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刺痛刺亲我们的提醒。因为讲到底，我们很多人来到英国之后，其实生活得可能有些不顺心、不如意、受不住的，未必只是因为工作辛苦、收入下降，又或者是身份转变，而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我们已经再没有办法靠住向上游去肯定自己。以前我们在香港，我们很习惯用某些东西来讲话的，我们用我们的表现去讲话，我们学历是怎样，我们的职位是怎样，我们的收入是怎样，我们的工作速度是怎样，我们解决困难的能力高不高。就算在教会，以前在香港，我们都很自然跟哥林多教会一样，我们会划入了一套的价值观，就是向上比较，一种这样的逻辑，是吧？究竟有哪一个有比较多的侍奉岗位，是吧？有哪个有比较深的属灵资历，有哪个讲出来讲的见证会比较精彩，有哪个出来大师是比较出众，哪个有恩赐，哪个比较有影响力，哪个比较有用。但来到英国一两年的蜜月期很快过了，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我们以前在香港 believe 相信那一套静鸡鸡失效。我们变了什么？我们变了 agency， 是吗？就是请我们回去，随时听日不用上班。我们变了普通的劳工，临时的人手。我在公司最大的经历就是什么？我的 manager 没有一个记得我的名字，我就是哪个哪个 Califair， 我是随时可以被取代的，我是阻住公司地球转的。我们发现自己其实不是那么能干，不是自己想象那么快、那么厉害、那么稳定，不是好像以前那么不可或缺。坦白说，做了这么多年人，去到现在这个年纪才被迫正视自己这么平庸那一面， 其实是一件很难近得落的事。而问题是，当我们连自己的平庸其实都不太接受到，我们又怎能够真正接受其他人的平庸呢？所以我很想诚实地说一句，对不少在英国的香港基督徒来说，其实教会有些时候都是令人感觉到挺疲累的地方来的。这个绝对不是说教会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有时都不自觉，我们将那套要向上游那套价值观原封不动带了回来教会。我们仍然很容易觉得那些托得的、讲得的、做得的、可以带领的、能够负责任的那些人在教会是比较重要的。沉默的、慢的、跟不到节奏的，麻烦坐在一边。教会很容易这样。但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几乎是颠覆着我们的直觉来到讲说话。保罗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帮助软弱的肢体变得不再软弱，他说的是什么？身上的肢体你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教会不是一个需要你不断去证明自己有用的地方，而是一个你就算觉得我没有用，我比不到好的表现，我没有亮点，我没有特色，但我仍然被这个群体需要。教会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将这句说话放入英国的职场，其实都会更加不舒服，是不是？因为英国的基层的工作文化本来就很现实的，是不是？做得到你明天可以继续上班，留得低；做不到你立即被取代。快的有得捞还有奖金，慢的没得捞。没人会因为你以前是谁，就算你是 GM 也好，怎样都好，而对你特别宽容，没人睬你。这种的现实迫使我们每一天去面对一个的事实，我们每一个真是平庸到不堪的普通人。但正正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福音信仰向我们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当我们在职场没办法再靠表现去证明自己，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去相信我们自己存在的本身是有价值的呢？同平庸同在并不等于我们工作随随便便，对责任要卸薄，不是讲这些东西，而是指我仍然会尽力去做好我的本分在工作里面，但我不再将我自己的尊严身份完全捆绑在效率、成绩、KPI 和 bonus 上面。对很多在英国打工的香港基督徒来说，这个意味着几个很具体也都是很挣扎的学习。例如在做得不出色的日子，我们是不是仍然诚实地生活着，而不是急于要为自己辩护，我因为什么什么我其实可以好一点。我们学习不再靠我以前是什么去撑住我的自尊，而是接受自己在这一刻真是只是其中一个劳工。最困难的是我们不要再急于去批评那些慢、弱、跟不上的人，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其实都在某些方面其实是跟不上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又真的相信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是教会，但我们分散了去到职场我们仍然是分散的教会，这样保罗的教导就更加不单只是适用在教会的侍奉，也都适用于我们在 warehouse， 我们在工厂，我们在餐厅，我们在护理院，我们在建筑地盘里面，究竟我们每一天应该要怎样看待自己，又怎样看待我们身边跟我们一样那么累、一样那么普通的人呢？这样的信息对我们这一代在英国的香港人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 radical、好激進，但亦都係一個好釋放嘅邀請。同樣，我哋可唔可以喺教會裏面都停止去逼自己向上游咧？我哋可唔可以容許自己只係做一個好普通、好有限、好有缺陷嘅人？甚至可唔可以學習唔好再急於去修正其他人嘅平庸咧？因为真正的属灵的成熟未必是变得更加强，真正的属灵的成熟是开始去明白，我可以这样被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都可以这样被留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属灵成熟。如果教会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它存在的意义从来就不应该是为了制造精英，不应该是逼人去证明自己有用，而是让一群本来就平庸的人，我们在彼此的同在、彼此的需要里面，我们慢慢慢慢去活出上主的恩典。或者这个才是上主将我们带到英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之一。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福音从来不是要等我们变得不再平庸，耶稣才来找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都懂讲这件事，而是正正因为我们有限、我们软弱、我们无可夸口，耶稣才走到来我们的中间。耶稣永远不是一个向上攀附的一个主，耶稣是向下看齐的一个主。如果你来到英国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普通，越来越不像以前你在香港你想象那个的自己，我会这样说，或者这个不是信仰的退步，这个是信仰真正开始的地方。因为当我们不再靠自己站立得住，我们才会重新学习究竟什么叫做恩典。愿意我们在这个其实彼此都很平庸的群体里面，我们学习彼此同在、彼此需要，这个或者才是耶稣基督那个的肢体最真实的一个样子。